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10点39分。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也在波士顿，这里是周五晚上的10点39分。
大家好，我是芝芝，我在新加坡，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1点39分。
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呢，打算在节目里收集大家的声音，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对谈之后呢，大家也能听到来自我们身边的小伙伴给我们传来的音频。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爱的。其实这个主题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也涉及到过，我们谈论过 dating culture，谈论过家庭，谈论过做父亲、做母亲，谈论过亲密关系。但今天我们想要聊的一个是关于我们对爱的理解。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过去的2021年，我们遇到了哪些为我们注入爱的灵感的作品或瞬间？那首先呢，就是我和小明芝芝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从哪一些生活的细节当中获得了爱的灵感？就21年，大家有没有看到哪些书啊、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有让你们感觉哇，好像有点改变或者是刷新了我对爱这个概念的看法，或者是有触动到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那我先来分享一个吧。可能大家想到爱，前几期更多的是聊了跟伴侣之间的爱，然后我会想分享一下我感受到的启发，其实是来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爱意。就是我前段时间有看了一部电影，它叫《刻图秋恨》，它的导演是许鞍华，这是一部像是许鞍华的半自传的电影吧。然后它里面有两个主角是女主人公跟她的妈妈。可能大家印象里都会觉得说，母女之间的感情，那种爱的浓度，应该是最最深厚、最最密切的。但是那部电影会告诉我说，在一些特别动荡的年代里面，母女或者说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爱，它可能会被很多的其他方面的东西给侵蚀。然后最后，只有当父母跟子女达成共识、互相理解之后，属于他们的爱才会重新蔓延。
刚刚只是聊到父爱母爱嘛，然后其实，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有跟很多身边的朋友聊到过，就是让他们感受到爱的瞬间。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当他们遇到很多现实的阻碍和困惑的时候，他们有点开始转向说，我把这个事情跟男友或者是跟其他的同龄人分享和倾诉，而不是跟父母。所以我在想，其实就是我们的本身的家庭、本身的父母，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提供爱的一个港湾，但是其实大家在成年以后，也在自己主动的去选择那些或许能跟自己成为家人的人，就是一次由你来选择自己的家人的这样的机会。对，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说，就是父母之爱和亲密关系的爱，其实可能本质上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我不知道小明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影视作品或者书是谈到了爱的。
对，其实思思刚才说到那个，可能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去寻求爱的对象可能会发生一些轻微的转变，因为我觉得父母毕竟是我们，就是从才小孩子的时候，他是我们最依恋的人。那随着我们逐渐长大，可能周围接触到的会有更多的朋友，然后包括后面走到亲密关系中的相处的对象。然后或者再往后有自己的家庭，就会有更多去帮助我们，分享这些情绪的支持体系。对，所以如果让我说一个作品的话，其实接着这个亲密关系中的爱来讲吧，其实这一年我看到过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电视剧，其实是跟这个有一点点相关，但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是个台湾的电视剧叫。如果是一个人，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女生，大概在30多岁的时候分手了，然后就经历了很多自己一个人去做的事情， 从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吃火锅吃一人食，到后面可能自己一个人搬家，然后自己一个人生病出院，然后就经历了一系列自己去经历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从他那个经历，其实反过来可以看到，我们平时身边有很多很重要的支撑体系，这些可能是我们的恋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如果当你觉得身边的这些支撑体系可能暂时没有了的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生活过得很精彩，过得很有滋有味。我觉得现在很多文章吧，或者什么会可能过分的强调了亲密关系有多好，然后就是很甜或者怎么样。但是，所以我会觉得就也会让大家有一些焦虑，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就是在一个亲密关系中，然后要不然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然后或者我会更加开心。就我不否认两个人会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会有其他的一些开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精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爱不光是父母之间，然后恋人之间，也可能是自己和自己之间的一个，就自己爱自己，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步。就你要先学会爱自己，才能去更好的爱其他人。
十分喜欢刚刚小明讲的这段话，就是自爱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当我们没有办法爱自己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对别人的爱，或者说他们对我们的爱，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不爱自己的话，那别人对你的爱可能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今年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词，可能也是自爱。这个自爱的基础，其实我会想提到一本书，就是小明跟思思都有看过的《爱的艺术》。我是在很早的时候接触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当时会觉得这本书说的很有道理。然后弗洛姆他也是一个特别出名的专家，那我会觉得他里面说到的一些关于什么是爱，以及什么样的行为才叫爱，就好像我只要遵守了这些守则，我就能够获得属于我自己的爱一样。但我后来有一定的反思，我觉得当时的我和这本书并没有缘分，因为它里面提到的爱是要规范、要专心、要耐心、要给予别人最大的关注、要克服自恋、要恭谦、要客观和理智。我觉得他说的这些都对，但是这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首先是爱我自己的，我首先是重视我自己的感受的，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谈我应该怎么去爱人。所以我会觉得，当我们在谈论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本书跟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不是符合。就是对一些人来说，可能《爱的艺术》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可是对一个自我还没有说很坚定，然后还不懂得爱自己的人来说，可能会需要其他的文学作品来给我们提供力量。然后不知道思思跟小明，就是因为你们之前也看过这本书嘛，然后你们现在的感受会是什么样子？
对，我特别就是有感触，刚刚芝芝提到的，让我想起我今年5月份的时候读《爱的艺术》的时候，当时我也写下了很多感想。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然后接着刚刚芝芝讲的，就是说《爱的艺术》这本书很强调一个观点，就是爱是一种能力，可能我们每个人需要首先拥有爱的能力，尤其是爱所有人的能力，就是不管是爱你的亲人、你的恋人，甚至是你的敌人，就是当你拥有一种博爱，当你能够去体谅和去充分的信任自己的这种情感的时候，你就可以可能是称之为一个拥有成熟的爱的能力的人了。不过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感觉到的治愈是很多的，就是。虽然我当时也觉得很多事情我还做不到，但是这本书并不会给我压力，因为，我觉得爱是一种能力，它其实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爱是可以练习的，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念吧，就是说，爱就是像画画一样，不能指望是等到一个好看的对象，你就觉得你可以一下子画出一个好看的画。但是你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直到你拥有一个很好的画技的那一天，你又遇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的时候， 你就勾勒出一个最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它启示我，就是不要害怕去尝试，然后不要害怕主动的去练习和锻炼自己的能力。
就是我记得他当时是分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什么是爱，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讲如何练习去爱。根据我的笔记，我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看的那本书，然后当时我里面记得就是他说 practice of love， 对于爱的练习其实是包括了 discipline， concentration， patience and concern， 就是原则，注意力，耐心和关心。然后我记了一段，就是说 to be able to concentrate means to be able to be alone with oneself, and this ability is precisely a condition for the ability to love。 其实这里面就讲到就是之前说到的那一点，说要爱自己要先和自己相处，和自己相处的能力也正是我们能够去爱别人的一个条件。他书里面讲说，如果我被另外一个人吸引，单纯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stand on my own feet， 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生活，那他可能是一个我的 life saver， 是拯救我这个生活的人，但是就这段关系不能被称作为爱。对，所以其实我现在在看我当时记那个笔记，其实确实是跟你读那本书的情境，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当时也是就是走出一段亲密关系的那个阶段，然后当时也是看了很多相关的书吧，然后去处在那种求知若渴，是我要从书中找到理论依据，然后说怎么样可以做好，就更好的去爱与被爱。对，所以其实我当时倒记了里面很多是关于怎么样去就对自己更敏感，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情绪，然后为什么产生这些情绪，然后这个是你去，就像思思说的，去不断去练习爱这种能力的第一步吧。
然后我觉得刚刚就是我们对爱的讨论，其实是在一步一步的深入和升华的。就是不管是说我们先是从对象谈起，就说父母是一个值得被爱，或者说主动施予爱的对象，然后再到小明说，其实自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其实爱的对象真的可以无限的延展，因为我们今天，想说要做一个爱的瞬间的征集的这个灵感，其实我自己是很受人物杂志的每月征集的这个栏目的启发，就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就是有没有看到过人物的公众号上，他每个月会发起一个叫做 Moment 的一个项目。然后会邀请读者在后台去发一张图，一句话，然后去记录你过去这个月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个 moment。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征集活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请大家告诉我你感觉到爱的瞬间，但是你在看到这些征集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论是读者去拍下街角的一束光影，还是去记录妈妈晒在阳台上的腊肉，还是奶奶学会了用手机之后给她发的第一条微信，就是很多这种生活上的细节。虽然我们平时可能不会用爱去形容它，但是其实它都显示着大家对生活这个事物最广义的一种爱的感受。我就又非常跳跃的联想到，就是有的时候像拍照，然后在社交媒体或者杂志上分享的这种行为，虽然经常会被诟病成是一种就是过度依赖互联网，或者是过度的包装自己，但是它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说它其实有鼓励大家去更多的留意你生活中那些值得被记录和分享的细节。然后我觉得这种能量的传递其实是很让我感动的。
其实听了思思跟小明的描述，我会感觉，其实我们对"爱"这个词的探索，然后我们对爱人能力、爱别人、爱自己这个能力的锻炼，其实都是从生活里的一个个小细节，或者是一段段小经历来的。因为我们想要追求某个人，或者我们想要从一段关系里面走出来，回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就在这些变化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很需要一些外部力量的辅导或者说帮助，然后这些帮助就来自于我们看过的这么多的书。 电影，还有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我会想到阿兰·德波顿在一本书里面提到的，那本书叫做《艺术的慰藉》，然后它里面就提到说，其实艺术的作用不仅仅是给那些评论家或者鉴赏家做一些很学术很学院派的分析，其实我们在逛那些艺术展的时候，更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从这幅画里面看到了什么，就是我的感受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也能够称之为爱，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对生活里面各种细节，对我们生活本身的一个爱，就是那种感受力，我觉得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和保持的一个东西。因为在工作之后或者在生活的压力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太容易进入到了未来，就是我未来要做什么事情我很焦虑，或者说回到了过去，我之前做的事情有没有错误，然后我要怎么改正，但是很少说会把我们的关注力放在当下，其实也就错过了很多爱生活爱自己的可能性。
我特别想接着只是这个聊一聊我想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把艺术鉴赏跟爱联系起来这种说法，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启发到我的。就是我联想到我当时在美国的一个学校交换的时候上了一门课，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然后那个课是叫做美学，是一门哲学课。然后我们每堂课呢就是一个老师然后几个学生坐在一块儿，然后进行一些对哲学文本的探讨和一些逻辑上的分析。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一堂课可能会以一个问题为出发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个人的品味如此不同，如何去评价一个艺术评论家的水平高低呢？就是当我们去说这个人的艺术品鉴能力是高还是低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然后当时呢我记得老师就打了一个比喻，他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美食和美食家的关系，就是每个人你是爱吃甜还是爱吃辣，你是爱吃什么样的口味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高下之分，但有些人的舌头就是更灵敏一些，他能够尝到许多人感受不到的那个味道，那个就是一个更好的品尝家。其实这就是等于说是将艺术鉴赏能力跟感受细节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是建立了一种联系，而且是一种很关键的联系。包括我在上一堂课之后，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当我去看现代艺术的那些抽象画那些雕塑的时候，我能够很安静的站在那里去慢慢感受其中的各种各样的细节，感受其中的纹理，感受光影，感受甚至是布展者将这个东西放在这里他的心思，就是慢慢的深入和揣摩，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广大。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去升级我们爱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还挺像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我们在某个阶段突然拥有了更多量的爱，或者是遇到了特别多能够爱我们的人，而是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的能够开放自己的感官，然后让自己能够去把握这些细节。所以我觉得直指刚刚讲的特别有启发到我。
我特别认同这个，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至少本科的时候是属于那种一到放假的时候，我就整个人精神没有那么紧张的时候，觉得哦，感觉啊，就生活中就其实有很多你很容易错过的很美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假期就感觉看什么都很赏心悦目，然后身边的人也变得更赏心悦目。就是我真的觉得直指说的那个感受力，然后包括思思，我觉得前面其实提到的，对，无论是对艺术鉴赏，就这种对身边的一些细节的敏感度，就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练习，或者就是正念，就是要 mindfulness， 你要在当下，不要被太多就是直指说的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东西所干扰，就确实感觉很容易忽视身边的一些 被爱的瞬间。对，其实今天就是在说那个征集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思考了一下，说过去的一年有哪些感到爱的瞬间，然后就会觉得有很多，但是又一下子很难就想到一些东西，就可能也是没有做到非常好的就去留心，然后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感受力调到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去过每天的生活，也是有关系。
其实倒不一定是感受力不在场，可能是浸润在一种氛围当中，就是有时候那个氛围感很强，然后但是你要去捕捉到一个一帧的画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你已经非常习惯于那个氛围了。
会不会讲一个我们感受到很爱自己的瞬间？
看日出。我跟你们讲，我形成了一个迷之习惯，就是从大概两三个星期前开始吧，我基本上就是每天定6:55的闹钟，然后我会起来看日出，有时候还会下楼走一走，然后沿着河，因为我不是住在河边嘛，就是某一天的早上，当我起身拨开那个百叶窗，看到就是像烧着了的炭一样的天际线，然后无比宁静的一座城市，好像整个心都静了下来，整个人都静了下来，我就觉得我很爱自己，我就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全然的享受，我醒来的那一刻，以及我跟这个世界打招呼，开始这一天，对，然后我就上瘾了，我就倒逼早睡，就，但当然了，就是我有时候还是会早上补个觉，没有那么坚强，但是就是有一种跟世界一起醒来。我发现就是对我来说，去感受自然的脉搏，特别是那种季节的更替，还有昼夜的更替，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
其实刚刚听到思思描述那个日出，我有被 touch 到，因为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虽然我没有说就是一直坚持早起，因为我就是个晚起型人，但是有那么一次，但就是在很早的，就可能7点多就起了，就是也是看到日出，算是在一个很普普通通的小社区，然后住在新加坡一个到处都是楼房的地方，但是我就是看到那个东边偏南的那个太阳慢慢从祖屋背后升起来，然后那些平常我都看惯了的房屋，然后突然被太阳照射，然后有一个就是光影制造的游戏，明明再普通的事物，但是在早上的那个太阳光线的照射下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喜欢莫奈的画的一个原因，因为莫奈他的艺术就是光和影，他就是能蹲在一个草堆，然后看着一年四季的太阳光线怎么把它变换成一个不同的景象，然后把它画下来。他也可以蹲在一个睡莲池，然后一蹲蹲很久，就只为了感受那些自然或者说时间带给我们身边再普通的事情就能赋予它很漂亮的很不一样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也会想起我最近在新加坡的看海，就是新加坡是个岛嘛，就随随便便可能搭个半小时公交车就能看到海，然后吹着海风听着海浪一波波涌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也会有那种类似的感受，就是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在哪里，只想很好的享受在当下。所以我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爱自己，不是说因为我做得很好，或者说我完成了什么东西，单纯的就只是因为啊，我在这里，然后我很享受当下。
我的话其实有两个瞬间跳到了脑海中，就是第一个我记得是我有一天去游完泳，就是我现在是基本上每周去3次，然后就有一天游完泳出来，当时反正就洗澡啊，洗了头发，然后出来就当时还没有很冷，不是现在这个天气，然后就是晚上那个风就吹在脸上，就觉得很舒服，就虽然很累，但是你就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很清爽的出来，然后晚上傍晚的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觉得啊。感觉很放松。第二个瞬间就是感觉每天，因为现在就是每天我们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会刷刷剧，然后就觉得就是把饭菜热好， 然后热腾腾的饭菜配上剧，就是很简单，然后很有一点颓废的这种放松形式，但是就觉得特别爽，然后特别开心，觉得是就是一天可能很辛苦很劳累，但是就真的是那吃饭的那个一个多小时就觉得是非常放松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让我能想到和爱自己相关的瞬间，就是真的是让你放松下来，然后可以暂时不要去想那些让自己焦虑的事情的这些时间。
我之所以会觉得日出那么美，是因为它是我们平时其实很少有机会看到的一个彻底放慢下来的，甚至近乎静止的一个画面。因为我楼下是有一条河，然后河两边是公路，就是每天其实是有很多车会经过，然后你会看到车灯，你会听到车的声音，有很多行人，然后你会觉得挺匆忙的。然后但是日出的那个时间没有人，没有车，通常那个鹅它会很准时的出现在那里，就是每天固定的那个就是六七点的时候，他们就很乖的从那个岸上的那个地方下水，然后开始游泳，然后游完泳之后，就是大概可能九点多太阳比较盛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岸边上晒太阳吃草，然后吃累了就猫着吃，然后你就能看到就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鹅在吃草，然后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他们又排成一条直线从那个江上回家。就是这种自然的生灵，他们遵循着这种每天非常有规律的生活，很启发到我。我突然就意识到，其实人是因为不得已才活得这么复杂的。我某一瞬间突然觉得，是不是因为人类太多了，然后发展出来的系统太复杂了，然后给自己找了一大堆的麻烦，然后找了一大堆解决麻烦的机制，但是对于一些简单的社会，一些部落，甚至对于一些动物来说，他们有一种维持一个生活秩序，一种生命的规律的方式。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正好就是某一天重看那个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然后他在谈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的时候，他说很多人轻视肉体，觉得灵魂比较崇高，但实际上灵魂只是肉身的一个工具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话就特别耐人寻味，就是我们的这些烦恼，我们的这些思考，我们整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其实只是我为了我们的基因和身体要存续下去，对它的一种机制。还想感叹一点，就是不管是小红书啊，还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其实你能看到很多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买这个买那个去度假，或者是去找个男朋友女朋友让你的生活快乐一点，买这个东西买支口红就是爱自己了。我就是记录了一下，发现我们不管是看日出吹海风，还是热饭和剧，就是这些都是成本很低的，其实你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和一个心境。我今天还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我跟他说，我说是不是人都会经历两个阶段，先是追求刺激，然后是追求平静，就是人的欲望是不是会减弱。其实转念一想，这也是欲望的另一种，而且有的时候平静在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很高成本的事情。
今天好像是从爱别人，或者是别人对我们的爱开始，但是聊着聊着好像就到了怎么在普通的生活里面体验对自己的爱。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确实是爱其他事物的基础。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放在我们最开始讲的是回顾过去的这一年嘛，也马上到了就要做年终总结的时候，就我觉得2021年也是一个依然还是在疫情影响之下的一年，然后依然是有很多的隔离也好，居家隔离也好，然后或者是这种相对没有那么放开的社交环境也好，所以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就真的是需要你先学会爱自己，学会和自己 独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条件去，就像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留学生们，就有些人很久没有回家了，我自己快3年了吧，没有回国了，或者是可能刚出来新到这个环境，也不太适应，但是也没有办法回国，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更是要先好好对自己。
我觉得爱自己固然是挺重要的，但与人之间的连接也特别特别重要，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聊过，就是我和芝芝都非常推荐大家尝试的一个增加幸福感的小方子，叫做每天记录3件让你感恩的事情。然后我记得就是在2021年，其实我坚持这个习惯坚持的还蛮好的，就基本上每天都会记录让我感恩的事情，但有时候会记录的多一点，有时候会记录的少一点。当我某一天可能突然发现我想不到第三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反思，然后我给自己总结下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那天我觉得想出3个令我感恩的事情比较困难，其实说明那天我没有非常主动的去接触人，就是这点其实非常重要，就是假如那一天我都是独处的，我都是在自己跟自己对话，其实我没有什么要感恩的对象，我真的就只能靠自己嘛。但是我觉得拥有值得感恩的对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一部分，就我们还是得去跟人接触，就算这个人可能他就是个路人，就你可能只是上街买了个泡泡糖，然后但是那个售货的大叔就对你比较友善，就这个都叫做主动的去体察身边的人，主动的去建立一种连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回过头来再去想一想我们发起这个爱的瞬间的这个征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大家不同的爱的瞬间当中去获得更多的灵感，就是除了这些所谓的影视作品啊书啊，他们可能给了大家很多规范性的指导，或者说这种殿堂的对爱的美好的想象，其实我们也很需要带有烟火气或者是融入在日常琐碎中的这些美好的瞬间，我觉得这些我们通过这些声音，通过这个节目，其实也是在建立一种连接。比方说在征集的时候，我就很厚脸皮的去撕戳我的老同学们，然后也很幸运的得到大家很积极的回复。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种一来一往，在这种邀请和帮助中间，我是感受到爱了，所以我自己很享受就是去收集这个节目的素材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3个就不再多说，把这个分享的空间留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一起走进他们在2021年感觉到爱的瞬间。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我2021年感受到爱的瞬间。那这一年来说，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爱的一年，因为我认识了现在女朋友，并且我们的交往也非常的稳定。对于我来说，最感受到爱的瞬间，莫过于我跟她最初认识的那段时光。在跟她认识之前呢，我经历了一段不太好的时光，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每天呢，其实都会在自己的一些微博上写一些很 emo 的文字啊、段落啊之类的事情。但是呢，很机缘巧合情况下，他看到这些文字，很认真的看完我几个月来的心路历程，并且给我发了非常长的一个私信来，对我表示安慰跟理解。我觉得这一瞬间就是让我重新感受到了爱的力量。其实，只要人与人相互连接、相互理解，那其实所有的难过、所有的不开心都可以被消解，而我相信这正是爱的瞬间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力量。
我是思思的前同桌，今年我感受到爱的瞬间是，每一次当我疲惫的下班回家，女朋友都会像小天使一样蹦跶起来，给我一个暖暖的拥抱，一天也没有落下。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听 My Little Airport， 一起热烈地讨论着各种事情。时间很慢很慢。还有一次他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好像闻到我的味道，不小心哭出来。那一天是我们异国恋的第33天。如果他不小心也听见这期播客，希望他也能知道，我也在想念着他的味道，一个人在远方那么挂念着他。
大家好，我是蔡欣，我来分享一下这一年我比较感动的一些瞬间。就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在准备申请国外的博士，然后因为我没有找中介公司，所有的申请材料都是我自己准备的，所以到中后期的时候，就是叠加上要准备毕业论文开题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就会很消极，然后压力又很大，然后常常会很迷茫，觉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申请，然后觉得自己申请了也申请不上，然后会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做科研，这一系列想法就是都很频繁的会出现。然后每当我这样消极的时候，我男朋友他总会非常坚定的在我身边，他会举很多具体的例子来帮我回忆起我当时对于学术的热情，他就是会很认真的夸赞我说，觉得我哪方面是很突出的，他会很客观的跟我分析这件事情。然后每次听他讲完，我总会觉得我好像一点一点又拾回了自己最初想要申请，最初对于科研的那种热情。然后因为有时候就是我是属于夜猫子型，就是每到深夜的时候创作灵感就会比较高，然后我又会经常是在学院的一个学习室熬夜学习。然后但是我男朋友他是属于就是生活非常规律，早睡早起的那种，然后他的就是入睡的那种条件要求是比较苛刻，就是他会很在意就是那种灯光啊声音啊，但是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学院就是熬夜，然后晚上回去宿舍不安全，他就会选择在学院一起陪我熬夜。然后有时候可能他觉得实在是很困，然后受不了了，他就会自己一个人跑到就是我们旁边有一个午睡，就是平时我们午休的一个小凳子上去躺着。然后他从来都不会指责我说为什么我又熬夜，然后为什么我不能在白天效率高一点，他从来都不会说我。我觉得他应该是很理解我现在这个状态，然后他也不想打乱我的节奏，所以他就选择了改变自己的生物钟，然后选择就是晚上先在学院的那个午休的地方睡一小会儿，然后等我干完了自己的事情以后再叫醒他，然后我们两个一两点钟的时候再从学院一起回到宿舍。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很细碎的一些事情，但是在你很迷茫的时候，有人能够时刻的提醒你，告诉你你的优点，帮助你找回你自己的你的初心，然后一直坚定的在身边陪着你，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这一年来很感动，然后让自己觉得狠狠的被爱了的一种感觉吧。
我是思思的朋友阿秋。2021年我最感受到被爱的瞬间，应该是我在我所求学的美国的波士顿被我的男朋友求婚了。在此之前我们两个谈了4年半的异国恋，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中国他在美国，基本上只有我在学校放寒暑假的时候会飞到美国和他有一个短暂的相聚。那现在我已经通过申请美国的高校来到了美国求学，结束了这种异国恋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各自工作和学习并不在一个城市， 所以呢，这次求婚其实是他瞒着我飞到了波士顿，在我的朋友们的见证下给了我一个惊喜。说到这次求婚对我的意义，我觉得被求婚的那个时刻不仅仅是那个瞬间让我惊喜和感动，其实它变成了一个能让我一直回首总是回看的一个能量的源泉。那我现在依然会非常快乐的去回想一些当时的细节，比如说在现场布置的鲜花，铺满了就是学校的图书馆的楼梯的扶手，也会回想当时我的为了见证这个时刻，我从美国其他城市特意飞来的朋友，然后在楼梯下面为我们照相。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的男朋友，或者说是未婚夫，现在应该这样称呼了，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我，然后跟我说 You are the best thing I've ever had。 那这一切的细节其实都提示着我，我是在深刻的用心的被爱被呵护着。其实被求婚之后有很多人问我在感受和心态上的变化。当天我在朋友圈写了这么一句话，是说因为在一个人心里住了两个人，面对未来的挑战就会更加勇猛，更加无所畏惧。其实就是你意识到这个爱它不仅仅是一种索取和付出，而且还是一种承担。那爱是因为深刻的相连而把两个人看作一个共同的主体。其实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是当我感受到来自我的未婚夫这样深刻和用心的爱的时候，他确实帮助我照亮了这样一种有关爱的理想。那我想再多说一句，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学习人文的学生，我个人也明白，就是婚姻制度它的本质并不是一种浪漫爱的终极形式，它可能是一种法律制度、财产制度，那甚至在某些比如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思想家看来，甚至是一种系统性的剥削的形式。我在录这段音的时候，刚好也是在看到娱乐圈的新闻，也就是李静蕾发微博长文展开讲她和王力宏在婚姻中的各种痛苦的第二天。所以这一切不管是理论还是现实，都在警示我说不能够也不要过分浪漫化婚姻。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希望这些理论和现实教会我和我未婚夫的一个点是，就是说婚姻它并不是爱情的容器，也更加不是爱情的保证，但是它可以是，也可能是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塑造的一个艺术品。婚姻当然有可能会囚禁爱情，但是它也可能让爱情变得更加的质地醇厚。那究竟是选择哪一种可能性，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我们两个人。
我今天感受到爱的一个瞬间，大概就是在上周吧。我发现我需要调整自己的未来规划，可能要先工作一段时间，这样才能在未来申请 PhD 的时候拿到更多的 funding。 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找工作的，也没有意识到说原来拿 funding 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时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境，我其实是有点彷徨，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的。我就把这个事情分享给了身边的一个好朋友，他就给了我非常多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他有搜集一些学校的信息，还有告诉我说你可以去找哪一个老师去寻求他的建议，然后还说了很多，比如说那些好学校你还是很有机会的，还是要努力试一试等等等等。然后他其实对于博士，比如说每个学校的方向啊，不同老师的方向什么的，没有特别多的了解，因为他本身是要找工作的。但是当我看到就是他愿意为了我去花时间去搜集信息，然后去告诉我说你看其实还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你都可以试一试，我当时就突然觉得 这对我来说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我现在可能是处在一个转型期吧，就是我一方面很想要从原生家庭当中独立出来，所以遇到这种彷徨纠结焦虑的时刻，我可能不会马上分享给父母，因为怕他们担心，也怕他们干涉我的决定。然后另一方面，我其实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家庭，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港湾，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当我有什么纠结困惑的时候，我可能会非常倾向于寻求身边朋友的帮助，而且我觉得像他的帮助会给我非常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并不亚于我获得的从家人那里得到的力量的，所以就突然间会觉得非常幸运，也非常感谢有身边这一类朋友的存在，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分享彼此的焦虑困惑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形成了一种类似家人一样的连结，让我觉得在未来会更加有动力有信心走下去。
2021年让我感受到爱的瞬间，我想了挺久，然后想到了几个瞬间吧。首先应该是一月份我过生日的时候，那天是有几个这么多年关系一直很好的初中同学，他们和我一起过生日，他们给我悄悄地准备了生日蛋糕，然后还一起给我唱生日歌，当天的氛围都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大家一起吃饭玩游戏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妈妈，她在端午节的时候给我寄了粽子，后来在荔枝成熟的时候又寄了两次荔枝让我分给同学啊什么的，最近她又给我寄了很好吃的橙子，就觉得是很细致的关心吧。再然后就是七月份暑假回家的时候，当时暑假回家时间很短，所以行程安排非常的紧，我当时决定下了高铁之后先去一个高中同学家，然后那个高中同学他听到之后，他说这是七月份收到的最好的消息，他还跟我说我家就是你家，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最后就是拥有了一只猫吧，把猫抱着的时候就会感觉心里面很软，因为它很温暖，它摸着也很舒服，再加上它脾气也很好，它在旁边的时候即便什么都不做都会觉得整个人就感觉很温暖。
这一年中感受到爱和幸福的时刻其实还蛮特别，今年国庆节的时候我没有回珠海留校学习，因为月底的考试是在珠海举行的，想着考试的时候可以顺便回一次家，但后来考试延期了，心里面想这次应该是没有机会回去，心里面还有点失落和遗憾，但是又不好意思和父母开口说，但父母往往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然后他们就停止手上的工作坐飞机来到学校看我，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我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今年，爱的瞬间就是脑海中浮现的最最深刻的一个瞬间就是，有一天我跟我儿子我们两个就是在做很平常的事情，然后突然间他抱住了我，他说妈妈我好爱你，我当时都懵了，就觉得一个两岁的小朋友话还不怎么会说呢，然后他可能也不懂，他可能对爱的理解也没有很深刻，然后他就还在一个还不懂爱的年纪，然后他把第一次的表达爱的跟我去表达爱，就让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就是被这么一个美好的小生命爱着的感觉。